楚清玉从没有这样有过决心过，他曾经多次想逃离这里，逃出这个大院和高墙，觉得自己是拴不住的马儿，所以总在自己受了委屈或者想不明白的时候想要逃出去，但是又顾及自己对池昊天的感情一直依依不舍，所以跨出这道墙成了一件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然而今天当他走出这个大门，除了脚上的沉重外，身体的牵制外，心却一下子豁达了很多。也许他就是需要这样的平静，他需要和池昊天分开一段时间，才能想明白他和池昊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。可是那又是怎么可能的事情，他不可能再回来了，他是知道的。就今天池昊天对自己的态度，他就已经很绝望了，所以他怎么也想不出再回来的理由。所以当他掀开帘子看向这府邸的时候，觉得这就是最后一眼，而后眼泪就跟着不争气地流了出来。当楚清韵被送回丞相府的时候，一定是要被批评的，哪有好好的姑娘被人赶出来的道理，只能是太让人家讨厌，觉得一点都不能过了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池老爷气得几乎拿出家里的棍子，你看看你什么时候能让我和你娘省省心啊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怎么还是什么事情都不伤心呢？人家池公子是多好的一个小伙子，你放眼看看这京城上下谁可以和他一比，你有这样的机会竟然还被赶出来了，你呀、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能让人赶出门，我真的都不想认你这个闺女了，你自己说说这叫什么事儿？让我这个丞相的面子往哪儿放？今天你可以被池昊天赶出来，明天看看谁还敢要你，一代将领的世家这是多大的荣耀啊，你怎么不知道争口气竟给我找气呢？丞相果然是受了不小的惊吓，他从来都是宠着楚金韵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骂过自己这个掌上明珠，特别是当下人的面让楚青韵这样难堪。但是楚青韵自己知道今天他做的事情有多冒险，也知道就像父亲说的那样，今天的事情已经决定了他的未来，是没有人肯要的，被王爷府赶出来的女人还有什么可要的地方，楚青韵心里是非常清楚的。就算爹爹不说，他自己在要走的那一刻就已经想得很明白了。丞相夫人在旁边听的是十分心痛，他自己都舍不得这样说教楚清月，而且他也是第一次见丞相这样当众羞辱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也不敢说什么，知道搞不好连自己也要被骂什么没有教好孩子的，于是只能看着干着急。爹，楚清玉一下子跪了下来，今天的事是孩儿错了，但是这也已经成为了事实，就算您把我送过去，人家也不可能要我了，至于今天的事我不想做过多的解释，我和池昊天的缘分就到这儿了，他现在也不会在乎什么了，所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，以后的事儿还请爹爹多多上心，孩儿一切听从爹的安排。这样的家事倒是吓到了丞相大人，他一直都知道楚清玉是个倔强的孩子，很少在自己面前承认错误，甚至就是不会去承认错误，在自己面前更是让人没有办法，无法无天。然而今天他竟然自己主动跪下来主动承认错误，让丞相夫人都受到了惊吓，完全不像楚清玉会做的事情。丞相夫人实在看不过去了，你这个老东西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怎么不说池昊天这小子的事情，
竟然一回来就把我们家楚青韵骂了一遍。没准是他迟浩天这小子欺负我家楚青韵。楚青韵待不下去了才回来了。自己姑娘在外面受了委屈你不说，竟然还说起他的不是了。你知道个屁，亏你也是一朝大臣，怎么一点人事都不通呢？你看楚青韵哪里像是做什么让人家不满意的事儿了，一定就是迟浩天这小子挑这挑那，故意找我们家楚青韵麻烦。行了，你这个老头子，孩子都回来了，你就别絮叨了。你其实丞相自己都开始怀疑了，依照楚青韵的性格，一定是要闹翻，或者嚷嚷着自己怎么受委屈，或者迟浩天怎么对自己，才更像是自己做错了事掩盖。然而今天这样主动承认错误，只会引起人的深思，让丞相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而楚青韵这一次真的伤了心，才如此难过的，于是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等清楚了事情来龙去脉后再过问也不晚，于是摆了摆手，示意楚青韵下去回自己的房间去吧。丞相夫人挽着楚青韵的手回到房间，示意下人们稍微打点一下后，就叫人全部离开了房间，将楚青韵搂在怀里。好孩子，快跟娘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你不和爹说，娘懂。他们男人都不懂女人的心思，但是娘不是外人，你大可以快告诉我发生了什么，我不会告诉你爹的。楚青韵一下子就将丞相夫人抱得更紧了，她仿佛很久都没有感受到这股温暖，像是终于找到了温暖的小窝，一下子陷入其中。
娘，为什么我会这样心痛？为什么？
丞相夫人叹了一口气，唉，你心痛了，说明你爱了，用心爱了，用心爱过的人没有错，而是命运的错，注定你和迟浩天没有缘分。
可是我不甘心，娘，我难受，我不明白，我那样真心对他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我不甘心。
楚青韵的眼泪说着就跟着一起掉落了下来，像是堆积的怨恨一下子全部倾泻了下来，那泪流得汹涌。这就是命？你以为我和你爹过得就很顺利吗？当时啊，我和你爹一点爱都没有，就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在嫁到丞相府之前，我连你爹长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。但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久了，自然而然的就会有感情。但是你爹哪里懂，仍旧和木头似的，每天啊，就是这么几句话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在乎你。只是生你的那一天，在我生你的最困难的时候，我叫人传话给你爹，说这辈子啊，就差和他说句心里话。那时候啊，真的是怕自己不行了，而最后告诉你爹的心意都没有说，我真的舍不得。后来你还顺利出生了，而我也大难不死。当时我就感谢上苍给我的这次机会，所以当我收到了你爹为我写的信的时候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和我想的是一样的。虽然很含蓄，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让一个大男人对我说爱，那真的不奢望，但是他有那份心，我就已经很感动了。又有多少女人嫁了生儿育女，却忍受着家庭的迫害，他们的婚姻都是不幸福的，这就是女人的命。但是如果你爱过，
珍惜过，那就没什么可后悔的。比起那些人来说，你比谁都应该珍惜。不要那样轻易的放弃，只要他还爱你，你要学着包容理解。男人也需要疼的，不是你几句花言巧语就可以把握住他的心。你要用自己持之以恒的态度去证明自己的爱。所以你现在还年轻，还不懂一个家庭，一份爱真正的内容。这不怪你，也不是你的错，你会慢慢懂的。这是楚青韵第一次听到娘给自己讲她的爱情，也是第一次深入的了解娘的心。她以前从不相信爹和娘之间是有爱情的，觉得他们只是要生活一辈子的伴侣，绝没有爱可言。现在才知道，这只不过是他们之间太成熟，不那样轻易的说爱。但是他们的爱却又超越彼此，这才是爱的真正精髓。楚青韵点点头，觉得娘说得很对，自己也有一点后悔，但是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，而且他现在明显感觉自己比泼出去的还要廉价，所以他没有理由也没有可能再回到王爷府。
其实娘，我知道我自己舍不得迟浩天的，也知道他是我要找的男人，可是他总不相信我，他宁愿相信他自己心里想的那些鬼话，也不相信我。我真不明白，我们还会有未来吗？我是真的看不到，真的，这一次真的是被他伤到了。他送我走的时候那样决绝，那样无情，让人一点挽留的余地都不想有了。
丞相夫人摇了摇头，是真的没有余地了吗？你自己想想，你自己是不是也说了什么话让对方觉得你无情，你不顾情面？如果有，那就不单单是对方的错，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而且重要的是，你真的为了挽回做出努力了吗？还是你一开始就放弃了，认为这样是没有抗争的余地呢？还是你一开始已经做好了结束的准备，甚至在离开的那一刻想着自己一定都不会后悔？很多人都是这样放弃的。不要认为只有男人才可以放下脸面为自己的女人承认错误，难道女人就没有错吗？感情好似双方面的，也许他不挽留你或者刺激你有他的错，是他的不对，但是你自己回想整个过程，难道你都是一言不发的吗？楚青韵仔细想了想，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都是很刺激人的，觉得如果自己那是能冷静一点，能够心平气和的话，他们也不至于闹出多大事儿，而且这看上去根本就不算事儿。楚青韵点了点头，觉得娘说得很对，于是丞相夫人又嘱咐了几句离开了房间，说回来也好，自己静静好好想想该怎么办，怎么相处下去。这一夜楚青韵想了很多，也后悔了很多，但是这远不及迟浩天想得多。他从没有过这样难过过，整个下午他的心就像缺了一块似的。那原本在自己身边叽叽喳喳的小姑娘不见了，那原本他们打闹斗乐的场景也没有了。他觉得四周太安静了，时间太漫长。其实楚青韵坐轿子离开的时候，他有在角落里注视这一幕，他看到快步离开的楚青韵走得那样决绝，让他完全没有叫他停下来的时间。他离开的那一刻，迟浩天的心那样痛，他就是会这样的人，前一秒可能还坚持着，后一秒当看到自己下狠话说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，
没有人知道他有多舍不得。他甚至想，自己如果不是个男儿，是不是也可以放声的大哭一次？他真的很想大哭一次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他那颗后悔遗憾的心。他不该那样冲楚清韵发脾气的，不就是不想告诉自己吗？有必要气成那样吗？他现在是想明白了，换作是自己，他也会像楚清韵一样选择离开的。他现在仿佛都能感受到楚清韵心里的那份伤痛，甚至想想看着楚清韵走的时候是怎样的心情。一个男人理应承担女人的一切，然而他却小气的希望他和楚清韵之间没有任何秘密。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存在？他意识到自己错得多糊涂多天真，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，多想轻拍楚清韵的门帘时，他就会出现在自己面前，甚至有那样一秒，他甚至想现在就去丞相府把楚清韵接回来。可是他做得到吗？这样的他能做到那样吗？他不敢肯定的，他甚至觉得有时候自己的脸面比心还要重要。特别是他是这样一个身份，在那么多人面前说下那样绝情的话，现在收回，难道自己看起来就不窝囊吗？那如果楚清韵根本就不会跟自己回来呢？他该怎么办？迟浩天一遍遍思考着，在痛苦的边缘游离。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一下一下地敲在楚清韵的心上，天还灰蒙蒙的，不知道现在确切的时间，只是隐约知道三更的方声已过。楚清韵起身坐在床边，卷缩成一团。都说春天的雨像是揉着无数愁怨的女子，沥沥的雨声像幽人的低吟浅唱，勾起了楚清韵的阵阵思绪。那张冷峻的脸，楚清韵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描摹着，仿佛他就在自己的身边，生怕打扰他的美梦。你为何不信我？楚清韵边描摹边低语，我们之间的信任原来就是这般的薄如蝉翼。楚清韵想着他那天的绝情，甚至不听自己的解释。楚清韵的手颤抖了，泪从眼中滚落，一滴一滴砸到被子上，融进雨声里。他楚清韵何曾受过这样的气？只是为了一个人，为了一抹笑容，自己做了多少妥协，自己弄得自己那么卑微，却终不能换来一份信任。楚清韵的心里升起一阵苍凉，自己的心境再也不是那个调皮活泼的孩子，爱上一个人是自己快速长大的途径。只是楚清韵没有想到成长之路这么痛，而他不知道此时的王府里有一人也泪水，正在凭窗听雨。迟浩天看着还未亮的天，心情觉得异常压抑。他的脑海里不断闪现过和楚清韵在一起的日子，嘴角慢慢上扬。嘈杂的雨声现在听起来竟有些悦耳了。回忆中断到和楚清韵吵架的那一刻，那天楚清韵愤怒地盯着自己看，眼神里的倔强现在想来竟然让迟浩天看到心，嘴角慢慢地垮下来。迟浩天的眼里盛满心痛，自己是不是做错了？为什么现在想来楚清韵的表情竟是那么的悲凉？绵长的叹息声伴着雨声在空中飘荡。第二天，楚清韵的丫鬟见楚清韵很晚了还没有动静，也没招呼她去打洗脸水，有些担心地走进屋里。 却见楚清韵抱着被子睡着了，脸上还有一丝倦容。丫鬟有些心疼，以前的小姐哪有这样的时候啊，总是那么精力充沛。丫鬟摇摇头，也不敢打扰她，只好退出去让她好好休息。丞相夫人见楚清韵没有来吃早饭，有些担心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女儿的心情肯定很差。丞相夫人唤来丫鬟询问楚清韵的情况，听说楚清韵睡着了，丞相夫人的心稍微宽了一些。吃完饭后，丞相夫人命丫头带着饭跟自己去楚清韵的房间。楚清韵揉揉有些酸痛的眼睛，他已记不起他究竟是什么时候睡着的了。阳光透过窗照在地上，投下细细的剪影，今天想来是不错的。楚清韵想着，又不禁叹了口气，看了眼身上有些发皱的李衬，不想起不想醒。丞相夫人推开门，看见楚清韵呆呆地坐在床上。丞相夫人心里一惊，急步走到楚清韵的身边，看到楚清韵的眼神空洞，丞相夫人心里一阵心痛。清韵啊。丞相夫人坐到楚清韵的身边，轻轻地唤着楚清韵的名字。丞相夫人不禁伸出手摸了摸楚清韵的头。楚清韵抬头看到母亲心疼的眼神，勉强挤出一丝苦笑。母亲。楚清韵艰难地开口，没想到自己的声音沙哑的让人害怕。楚清韵尽量让自己的声音能够不那么吓人。清韵。一听楚清韵的声音，丞相夫人惊呆了，这个孩子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。丞相夫人有些慌乱了，你别吓我。没事儿。楚清韵不想让自己吓着母亲。丞相夫人看着楚清韵憔悴的脸，赶忙招呼身边的丫鬟，快给小姐拿粥来。丫鬟听后赶紧去拿粥。楚清韵听到母亲让丫鬟去拿粥，赶紧阻止，母亲不用了，我喝不下去。楚清韵现在一点胃口都没有，根本就喝不下去。喝不下去也要喝。丞相夫人听到楚清韵不想吃饭，很心痛，吼道。见丫鬟把粥端过来，丞相夫人赶紧接过来。来。丞相夫人用勺子轻轻地舀起一勺放在嘴边吹凉，递到楚清韵的嘴边。楚清韵本不想吃，但见母亲亲自喂自己，只好张开嘴轻轻地抿了一口。多吃点儿。丞相夫人见楚清韵肯开口吃饭了，心情好了不少，催促道，让楚清韵多吃点。楚清韵艰难地咽下了这口粥，看到母亲又给自己递过来一勺，突然觉得难以下咽，刚咽下的粥突然翻了上来。丞相夫人看到楚清韵吃的东西被他又吐了出来，心里一惊。清韵。丞相夫人叫道，她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以前她的清韵活泼好动，生病都很少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楚清韵看见母亲焦急的样子，想出声安慰母亲，却发现一张嘴又吐了出来。她的胃里根本就没有食物了，只有酸水。丞相夫人开始有些慌乱了，快去请大夫。丞相夫人对身边的丫鬟说，丫鬟也没有想到小姐会这样，听到夫人的话赶紧跑去找大夫。楚清韵感觉嘴里苦得异常，丞相夫人见楚清韵不吐，找人端来清水让楚清韵漱口，清水灌入楚清韵的喉咙里，楚清韵感觉自己的喉咙就像一块海绵。楚清韵漱完口，依丞相夫人的话躺在床上， 丫鬟领大夫进来。大夫听完丞相夫人的描述，不禁皱了皱眉，看了看楚青云的面色，开口：“请小姐伸出手来，让老夫给你把把脉。”楚青云听话的拿出自己的手，大夫伸出手放在楚青云的手上。大夫静心听了会儿脉响，摇摇头。见大夫摇头，丞相夫人的心提了起来，该不会是真的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吧？丞相夫人在心里打鼓，鼓足勇气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大夫，青月没事吧？”大夫看了丞相夫人一眼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丞相夫人急切地看着大夫，请大夫出了里屋。大夫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丞相夫人真的等不及了。另外啊，是急火攻心，郁结不消。大夫看着夏夫人解释道：“现在令爱的身体非常虚弱，脾脏受寒，才会吃不下东西。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。”听到大夫说没事儿，丞相夫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大夫，有劳了。丞相夫人恭敬地请大夫坐下。大夫坐下。我先开些药，缓解下令爱的情况。听了大夫的要求，夏夫人赶紧唤来丫鬟，拿起纸笔。大夫写下方子，让丫鬟去自己的药房拿药。大夫走之前，吩咐丞相夫人：“要想根治令爱的病，还是要让令爱的心情好起来。”送走大夫。丞相夫人想，楚青韵可能是因为和池昊天吵架的缘故才这样的。丞相夫人想，楚青韵是真的动了心。丞相夫人不禁感叹：“可怜的孩子。”